11月23日星期四，美国民众庆祝感恩节，这是一个家庭和朋友聚会共享特别大餐的日子。火鸡是传统上的一道主菜。
美国本星期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则呼吁美国与朝鲜重新进行对话。在对话问题上，美中两国观点迥异。
感恩节的到来标志着美国进入节日购物季节，感恩节过后的所谓黑色星期五成为众多零售商家开始扩大盈利的重要日子。11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感恩节对军队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成就，感谢他们为国服务，同时也强调他作为总统的个人成就。他说，近几个月来美军在阿富汗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超过了奥巴马执政时期。川普今年8月决定向阿富汗增兵。
美国民众星期四庆祝感恩节，这是一个家庭和朋友聚会共享大餐的日子，火鸡是传统的主菜。许多露天的体育赛事和各种庆祝活动也在感恩节举行，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纽约市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这次游行在严密的安保下举行。感恩节在美国标志着圣诞假日的开始，感恩节过后所谓黑色星期五是各类商品大减价的日子。
华盛顿一家慈善机构在感恩节这天举办了路跑活动，许多参加的民众都做了充分的节庆气息的打扮。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华盛顿一间名为让其他人有饭吃 So others may eat 的非营利组织在感恩节这天举办为消除饥饿而跑步的慈善路跑活动，现场吸引了大约10000人参加。大家可以看到许多人正在为晚上的感恩节大餐做准备，先消耗一些卡路里。一起来了解路跑的情况。
这场路跑从华盛顿自由广场出发，全长5公里，参加的民众在摄氏3度的气温下，有的慢跑，有的慢走，还有人带着小狗遛狗。许多人为了这个活动精心装扮，现场洋溢着节日气息。这个活动从第一届100人参加发展到第16届10000人的规模，参加路跑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感恩节传统。
这大概是我们第5或第6次或是第10次参加了这个活动，我们参加了好多年，已经成为了家庭传统。我们先来跑步，晚上再大吃大喝。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5公里休闲路跑，让社区居民在与家人同乐的同时，也能参与公益事务，支持让其他人有饭吃。
让其他人有饭吃，一年四季都为需要帮助的人开放。我们每天供应1000份餐点，今天也将为1000人供应感恩节大餐。我们全年无休，每年大约有5000人向我们寻求医疗协助，1000人住在我们的廉租房。
我非常喜欢这个活动，我很高兴能帮助需要的人。我也喜欢跑步，今天的活动让我看到很多精心打扮的人还能帮助别人，真棒。
这个活动真好玩，它让大家走出家门，在吃大餐之前先来跑跑步，同时呢支持让其他人有饭吃。这个机构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今天的活动让人在玩乐的同时也能做好事，真是一举两得。
就帮助别人参加一下好玩的，每年就这一次嘛，对，感恩节就一天就是庆祝一下。
参加路跑的报名费为35到40美元，目前已经募集到超过61万美元。这次的活动也是让其他人有饭吃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这个机构为无家可归者和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医务、医药和其他协助。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是美国零售商重要的一天，因为对于一些商店来说，这是从收支赤字到盈利的转折点。
美国零售商估计，差不多占美国人口70%的近1亿6400万美国人将在感恩节后这个周末购物。 追踪世界各地假日商机的全国今日网 nationaltoday.com 表示，2017年的黑色星期五有可能是迄今获利最大的一次。
今年的黑五将是史上销售量最大的一次。
美国最大的零售业机构美国零售联合会表示，从现在开始到12月，平均每个美国人将花费967美元。这将是自从该会15年前开始进行的此项调查以来最高的数字。
现在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工资每年都在缓慢增长。因此在当下，相比经济衰退期间，我们看到消费者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愿意在节日期间花更多的钱。
零售商们计划借假日的东风延长营业时间，推出大幅优惠。但是业内人士表示，最佳的营销手段是所谓的亏本出售，以吸引顾客来到商店。
大体上是为了公关，提供的商品很有限。如果你坐在电脑前准备抢先下单，或是早早的去商店排队，你可以拿到那些优惠。但是这种手段很多只是为了驱动消费者兴趣的公关噱头。
店家甩卖，降价幅度最大的通常是高需求的电子产品，很多人都在网上购物。目前美国的在线销售迅速攀升，分析人士表示，移动和在线销售可能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诸如沃尔玛、塔吉特等一些主要零售商正在数字平台方面投入巨资，确保他们跟上消费者的潮流。
美国消费者预计，美国人今年的假日季节消费会高达6800亿美元。零售商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些天里赚到其中的大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旧金山市的市长李梦贤11月22号签署文件，同意议会的决定，接受民间团体赠予的象征慰安妇的少女雕像。此举导致日本城市大阪决定断绝与旧金山的姊妹城市关系。这座雕像显示来自中国、朝鲜半岛和菲律宾的三名少女拉着手站成一圈。据报道，该雕像是美国华裔韩裔团体在2007年9月22日设立的。旧金山市同时决定接受20.8万美元的捐款作为雕像的维护费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对此表示极度的遗憾。
美国药物滥用问题已经成为了国家公共安全的威胁。联邦参议院领袖这个星期写信给多个行政单位，要求他们说明如何打击阿片类药物进入美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请他带来详细的报道。一华。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其实是国会的感恩节假期，因此国会是处在休会状态。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的国会议员十分的关注美国滥用阿片类药物的问题。在星期一，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和首席民主党议员麦卡斯奇尔是共同联名致函给了几个美国的行政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美国邮政服务系统，要求他们说明美国政府是如何有效的防范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进入美国。那么在信中呢，约翰逊议员是提到了阿片类药物在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所涉及的多面向的问题需要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共同解决。约翰逊议员也提到，尽管药物上瘾的这个成因十分的复杂，不过呢，目前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合成阿片类的药物在美国越来越普遍，像是芬太尼或是芬太尼类的药物都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的黑市上购买。那么约翰逊议员和麦卡斯奇尔议员也要求这个有关的行政部门提供说明，要求这个执法说明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如何和外国政府来进行合作和分享资讯，那么在邮政服务系统方面是如何有效的侦测到这个非法的药物进入美国。那么议员那么在他们的信中也提到说，要求这个有关的部门最晚要在12月15号对他们的问题提供答复。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一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本星期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则是呼吁美国与朝鲜重新进行对话，但是在对话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观点迥异。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美中两国前外交官互相指称对方应该为朝鲜问题做出更多的举措。 美方希望中国施压，中方希望美国对朝鲜让步，并进行直接对话。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沈国放在论坛发言时说，中国认为美国是朝鲜问题的当事方，应该考虑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这将有助于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沈国放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我们有分歧，分歧就是美方是要强调的，就是给朝鲜更多的这个政治经济压力，制裁，那么同时呢，他还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的政权会有一天会垮台。在中方呢认为呢，这个当然现在我们也同样需要这个履行那个叫安理会的通过的决议，要制裁的。但同时呢，我们主张是应该通过对话，就是实际上我们一直主张的这个双停，朝鲜停止核试验，美国、韩国、日本停止军事演习，这我们停的双停建议，这个是最好的。那么当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朝鲜跟那个美国，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当事方，应该直接对话。这个这对话呢，是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甚至可能会导致最后的这个和平解决。
沈国放还认为，如果外界解除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朝鲜就会停止其核项目。他说，
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这跟他自身的感到安全很不可靠有问题，安全，所以他要试验搞核开发。如果他那个一旦他那个安全问题解决了，有了核安全的保障了，我觉得他这个核武器就不需要了。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贤认为，如果美朝直接进行对话，这会对其他国家传递错误的信号。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我们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中国还有俄罗斯，这是从经验中学到的。如果我们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其他国家的政府会对我们会谈的内容得出各种疯狂的结论，所以一般来说，最好把所有在朝鲜问题演变过程中涉及直接利益的有关方面召集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与朝鲜有双边的接触。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与朝鲜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芮孝贤大使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说，
我强烈认为有谈判比没有谈判要好，我不接受谈判是浪费时间这样的想法。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还要以现实的态度去考量哪些目标是可能实现的。我认为在目前正出现的条件下，有可能与朝鲜进行某些有限目标的谈判。
美国声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正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分析人士对这项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 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It'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to engage in a tit for tat race.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一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道救援机构警告说，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继续封锁也门可能会造成大饥荒。联合国说必须解除封锁，重新开放边界。美国国务院与沙特讨论向也门提供更多的援助。
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运动的军事联盟袭击了萨那国际机场，关闭了也门的所有空中和陆地通道以及海上港口，以阻止他们所说的伊朗向胡塞人提供武器。在国际上纷纷谴责封锁给也门平民造成的痛苦之后，沙特表示将缓解封锁，但不会对胡塞人控制的港口和机场解除封锁。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我们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试图鼓励改善人道主义援助。也门首都萨那的儿童和艺术家们星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呼吁开放所有港口，允许运入人道救援物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保罗·塞尔努奇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表示，必须解除封锁。
关键是沙特领导的联盟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情报和武器，因此必须停止对给也门造成如此影响的沙特联盟的军事支持。
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沙特领导联盟把粮食作为武器时，塞尔努奇表示很难下此定义，但是他说封锁给平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根据新的研究，如果母亲怀孕前住在靠近石油外泄的地方，婴儿死亡的几率就会增加。
据估计，每年有24万桶原油外泄进入尼日尔三角洲，这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人的影响也慢慢显露出来。瑞士圣加伦大学的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如果母亲怀孕前住在靠近石油外泄的地方，三角洲婴儿出生后第一个月死亡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
我们查阅了2500名尼日利亚母亲的生育史，比较了兄弟姐妹出生的状况。母亲怀上他们，有些是在附近发生泄油事件之前，有些是在泄油事件之后。
研究人员还比较了近6600次泄油的地理参考数据和2013年全国人口和健康调查结果。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妇女怀孕5年前发生过石油外泄事件，婴儿出生后的死亡几率也会翻一番。然而怀孕期间如果发生泄油事件，似乎对婴儿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污染健康的长期影响。由于皮肤与原油接触，饮用被污染的水或食用污染了的鱼或农作物，吸入有害的烟雾，这些都影响到健康。
未出生的婴儿和新生儿尤其脆弱，这好像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起自然免疫力。但研究人员说，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确定原油对健康的影响。
那么污染的确切渠道是什么？我想临床研究还要考虑原油的哪一部分对于成人和新生儿实际上最有害。原油是一个复杂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
这项研究表明，石油泄漏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2015年，石油巨头英和壳牌集团同意分担清理泄油的费用。联合国认为清理工作可能需要30年时间。批评者说，这家公司目前只支付了少部分费用。壳牌公司认为，尼日尔三角洲的许多泄油事件都是盗油者造成的。尼日利亚政府没有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一位前美国体操队医生星期三对7项性侵犯指控表示认罪。这位医生被指控威胁和性虐待超过100名妇女和女孩，其中包括3名奥运会金牌获得者。把台湾富士康引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100亿协议引起质疑。尽管这项协议许诺投资将给美国人带来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和其他长期的好处。感恩节前夕，川普总统发推特列举了股市再创新高、企业工作回归美国本土以及军力日益增强等喜讯，将这些好消息归功于自己的当选。专家试点盘点川普上任以来的喜与忧。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每年一度的感恩节当天，赞扬美国军队在反恐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感恩节后，美国假日购物季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 美国本星期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则呼吁美国与朝鲜重新进行对话。
曾经担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及美国体操队医师的纳萨尔星期三对七项性侵指控认罪，他被指控威胁和性侵超过100名女性和女童，其中包括3名奥运金牌得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纳塞尔被控在家中及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医室打着治疗的幌子对女孩进行猥亵，在数个月的否认和沉默之后，他星期三在密歇根法院承认罪行，并且表示后悔。
我希望他们能疗愈，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疗愈，我没有对任何人有敌意，我只希望能愈合，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通过成长与疗愈来往前走。
罗斯玛丽·亚奇丽娜法官对纳萨尔律师说，他虐待孩童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我同意现在是愈合期，但是他们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来复原，而你则是一辈子待在监狱里。被害人不仅对纳萨尔感到愤怒，也对为纳萨尔护航的全责人员感到愤怒。现年30多岁的瑞秋·丹霍兰德说，纳萨尔在他15岁的时候侵犯了他。
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协会的教练们、主管、总教练，甚至是心理医生，数十年来第一时间收到了拉里性侵的证词。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员每次都息事宁人，要这些被害人不要张扬。而美国体操协会数十年来举报性侵事件的政策，造就了像是拉里·纳萨尔持续向小女孩伸出狼爪的氛围。
另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运动员去年向凯西·格拉克斯教练举报了纳萨尔猥亵了他。
他给我的回应是，在我跟警方说之前，我要研究与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希望在我被问问题的时候给出错误资讯，伤害到拉里·纳萨尔。
I was asked any questions I didn't know. I didn't want to give false information to.
约翰·曼利律师说，他的事务所受理了105个控诉纳萨尔性侵的相关案件。曼利说，如果全职当局有好好处理这些女孩们的举报，这些是可以避免的。
We failed them as a society.
社会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刑法体系直到今天之前也辜负了他们。
Through our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up until today.
预定法院1月份会对纳塞尔作出宣判，他所面临的是至少25年的监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采访报道。
把台湾电器制造商富士康引入美国威斯康辛州的100亿美元协议引起了质疑。批评人士说，富士康拿到的税收优惠是美国历史上州政府给外国公司最大的激励方案，威斯康辛州的纳税人可能会为此赔钱。
冈萨洛·佩雷兹在去年12月在威斯康辛州的斯特蒂文特买下了城堡林餐厅，在一望无边的玉米和大豆田间，这是农民们外出就餐的寥寥无几的饭庄之一。对佩雷兹来说，生意还有可能变得更大。
这是我的彩票。
这是因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开发项目之一就要在他的饭馆旁边开工了。台湾公司富士康计划在快活山修建一座大型的平板显示器制造和技术设施，完工后将雇佣上万工人。这座设施离佩雷兹的餐馆只有几公里，他希望很快就能建立。
我希望我从一开始就能拉到很多搞建筑的顾客。
他们开始修建设施的时候需要雇佣10万名从事建筑的员工，再加上另外6000名间接雇佣的员工。等这个经济生态系统在威斯康星运行起来的时候，本州还会增加13000员工，另外还会产生最多达20000份间接和衍生性质的工作岗位。
威斯康辛经济开发公司帮助把富士康吸引到威斯康辛，马克·霍根是公司负责人。
我们通过了特别立法，实际上是为这家公司在本州的成功开辟了道路，这跟环境法规有关，跟激励措施有关。
威斯康辛州给富士康提供优惠鼓励方案，包括如果富士康在其设施投资100亿美元，将有大约300亿美元的税收激励。这些优惠引来了抨击。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激励政策，这有点让人吃惊，因为威斯康辛州通常是不玩这个游戏的。
经济学教授史蒂芬·戴勒说，作为纳税人，他最主要的担心之一是威斯康辛州有可能反而欠富士康的钱。
如果富士康不缴税，有抵税额，这意味着威斯康辛州在付钱给富士康。所以在这个方面，这取决于这个设施会变得多大。目前的起点是3000人，有可能扩大到13000人。实际上到底能发展到多大，我们压根不知道。
不过对30年前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佩雷斯来说，他的担心不是给富士康的税收优惠，他关心的是富士康可能为他带来多少顾客。您现在大约每天有多少顾客？
可能200人吧。
厂子建好之后，您觉得会有多少顾客？
我希望是现在的3倍，谁也说不准。
他也许不用等很久，就会看到上门的食客增多了。新设施计划明年破土动工，同年稍后，威斯康辛州可能会有多达1000名富士康的员工。美国之音法拉报威斯康辛州拉新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每年11月份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独特的节日——感恩节。川普总统与家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欢度感恩节。川普周三发推文说，将在佛罗里达的冬季的白宫处理国家大事，举行会议。接听电话，川普还列举了股市再创新高、企业工作回归美国本土，以及军力日益强大等喜讯，再次将这些好消息归功于自己的当选。川普总统入主白宫已经将近届满一年，我们今天邀请独立时事评论员薛海培先生来盘点一下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喜与忧。欢迎薛海培先生。
谢谢您。
咱们先说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喜吧，所谓的成就。川普上任这11个月以来，也做了一些，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
对，
那么之前呢，也做了一些国际旅行。
对，这个我个人还是觉得哈，就川普总统，大家一般的公认是他的外交政策比他的这个内政要稍微这个得分多一些。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确实很难看到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有具体的什么成效，因为他这个整个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性，这个是太强了，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能够预料这个川普这个外交走向会继续怎么走下去。但是呢，过去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呢，可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是喜而是幸运，就是说在这个川普没有把这个美国外交传统完全拆掉，就是因为他在竞选过程中讲了一系列单边主义的政策，一系列就是说以美国优先，尤其是美国一种经济民主主义的优先的话，使得世界各国都非常担心，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传统的同盟国家。但是呢，目前就是说只能说还好，没出大事儿。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实际上在竞选的时候，包括他上任之初的时候，就是说他一再强调的就是刚才你所说的所谓的单边主义的东西，美国优先的政策等等。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的上任以后，并没有按照他所一直这样要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去走。你觉得他为什么改变了他竞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做初衷吧？
不过我也话说回来，我倒不觉得他完全改变了，我觉得是他做一些最现实的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川普他们这个团队自己号称自己的外交政策特点叫做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但是我觉得呢，他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应该叫自己是一种无原则的一种一种民族主义这个外交走向，也就是说美国优先的外交走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他是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没有说改变他竞选的。我在觉得他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尽量在实现他的这个竞选的一些承诺。
就再来最后说一下，他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亚洲之行，就是说如果说川普总统有任何的就是说感觉到非常感到喜的那一个比较洋洋得意的，或者是说或者叫做亮点的东西，你认为有吗？
我认为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2个问题上，一个是加强了日本和韩国的传统的同盟关系，那么第二个是跟中国这个关系大为改善，是他自己认为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在这两条上，前一条呢，这个应该给予他一些应该有的这个分吧。但是在中国的问题上，我觉得他在对中国、对俄罗斯以这些包括这次旅行呢，应该说是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在北京所做和所说的，所以几乎是超出任何外交界的这个预测。所以他也是一种很高的一种不可预测性，而且加上有很多的他把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利益关系用一种个人关系来取代，追求个人关系，这个也是很不稳定的一个外交走向。
再来说说川普总统在未来的这个剩余的这个执政时间，那么至少还有3年多的时间，那么外交方面的假如说有忧的话，刚才说了喜，就是说他还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那个川普的外交未来几年是有起码有4到5大领域是对他都有足够的挑战，
比如说
在这个伊朗和北朝鲜问题上，伊朗问题他已经把这奥巴马的政府这个跟伊朗签订的合约已经基本上给取消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在反恐问题上，尽管最近有一系列的进展，但是反恐问题依然是个长期的问题，反恐包括这个网络空间。在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日益的强盛这个问题上，这个我们也看不出他除了用一种个人式的行为，个人拉关系的行为以外，这个也解决不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的长期关系。这几个领域，以及包括他想在经济领域里推广一种经济优先、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这个问题，目前来讲是他最成功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能看见的他把这个美国参与的这个 TPP 退出来了。那么同时呢，这个他也要求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至于能不能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我觉得呢，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以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苗头感觉到他有可能把这个美国的在伊拉克和伊朗的这个从奥巴马的撤出，现在又逐渐的小量的进行重新再一次的投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在未来3年里是难以预测的结果。
那么最近我也看到有一个人发表的文章，评论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说认为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的一个主线就是 follow the money， 跟着钱走。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你怎么看这种评价？
我觉得跟着钱走稍微总结的粗俗了一点，我觉得可能应该说是是一种更强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讲的这个过去共和党传统的这个执政理念，就是大政府与小政府，这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执政理念。但其实大家现在用这个来去套川普是套不住的。其实川普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一个公开的美国，是个开放的美国，还是一个关闭的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就是他在外交政策是更多是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民主主义，而不一定是完全是跟着钱走啊。
我们再来说说川普总统在美国国内所谓内政方面的喜，比如说他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包括今天他又发推特，就是都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经济的一些比较好的数字，股市的这个有史以来的这样的这个攀升，
对，
甚至提到军力的增长等等等等，他把这些呢都归咎于自从他当选以来，就是美国的这个内政这样的这些好消息都归他自己了，都是他领导有方。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川普总统是比较喜欢这个，把很多政绩都往自己身上抹的这么一个人。那么，
但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他的这个成绩吗？没有他的一点他的因素吗？
如果这样讲吧，如果是根据他以他这个竞选的承诺的内政那些主要想达到的目标，以及按照美国传统的总统上台执政的前100天的蜜月期这两个标准的话，他这方面确实是没有太多发散可言。那么当然最大的成就可能是上个礼拜刚刚众院通过了这个减税法案，以及在国内这个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在美国社会，比如说对待移民政策这一系列的文化价值，这个个人身份认同一系列的保守主义这个上涨，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最大的一种成就。
你觉得他这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现在是众院刚刚通过的这个税改的这个法案，那么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 啊，参议院也可能也会通过，他们很快就会通过他们那个版本。最终如果这个税改能够成功的话，给美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的税改确实是十分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我现在觉得呢，这个问题已经是两党都有自己的问题，两党都现在都是在迷信一些自己执着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说共和党对减税能够增加基本的经济盘，以及用增长的这个大饼呢来这个生产这个产生的这个财务的这个收入的增加来弥补这个减税的这个空档，这个现在已经是到了一种迷信的阶段了。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从里根减税以来，这个每次减完税以后，这个政府的财政窟窿都很大。这一次，这个按照美国这个华盛顿最这个两党都认同了这个 CBO 这个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算，如果按照现在众议院的这个版本推动的话，美国在未来十年里的经济漏洞是1.9个trillion。是将近20000亿，是吧？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漏洞，你就算减税在短时间内对美国经济有一定的这个刺激效果，我相信现在的我们在股市上看呢，就是经济界对川普上台可能通过减税的一种预知的一种这种信心感。那么它短期内可能能带来经济增长，但在长期的内，把这个政府财政搞得一塌糊涂，又要反下一次政府上台以后又会反过来要增加补税，是一个恶性的一种周期循环啊。
那么我们还有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在国内方面这些忧或者是挑战有哪些。
我觉得他应该说他在国内政策方面最大的挑战，第一大挑战是2018年，他很可能要失去对美国众议院的多数党的控制，
就是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
国会中期选举很可能民主党会拿回中期，或者是没有拿回中期，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这个微弱多数的掌控，也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实施，这个是他应该说来他第一大需要担忧的一条。那么第二大担忧的当然就是2020年，川普总统是否能够继续这个连任，这现在也是个巨大的问号。这在他的这个对他人家对他的信心，以及他如何这个安排自己的优先这个执政优先的一系列项目啊，这个会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前置作用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大家更关心的一些这个忧虑的事儿，比如说是不是通俄门会不会最后把它也弄进去啊，这些问题我想我们在这里无法做很多预测。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海飞，
谢谢，
我们就要谈到这里啊。
谢谢。
非常感谢独立时事评论员薛海飞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费城住宅区里的中餐外卖店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冒险接受高额罚款，要么放弃一天中生意最好的2个小时。 店在美国城市中极为普遍，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也并不例外。而十年来，费城住宅区里的中餐外卖店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冒险接受高额的罚款，要么放弃一天中生意最好的两个小时。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开硕发自费城的报道。披萨还是中餐外卖，这是美剧中的经典对话。不难看出，中餐外卖在美国人的夜宵选择上的重要位置。2005年，一项有关居民安全的法案的出台，让费城的中餐外卖店的经营者们说，11点以后禁止营业的规定所产生的巨额罚款，以及警察的不公执法，让他们很难经营下去，甚至有的被迫关闭。而旁边的披萨店却没有这样的烦恼。
董用和的外卖夫妻店 Picking In 北京开在费城西南部的 Kinsassing， 一个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街区。微薄的利润以及每月动辄2到3张上千美元的罚单，让他感到生意难以维系。
2005年的时候，我就是说吃罚单的时候，我都是交掉，因为当时是好像是75块、100块，都是交掉。我觉得法律出来了嘛，我们一定要交。那就是从前几年隔壁店那个披萨店，他开门的时候。刚开门的时候，他警察过来，他都没事，都是吃我贴给，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嘛，怎么他可以开，我不可以开？
费城市政厅2005年出台的城市安全法规的一则修正案显示，居民区里扰乱秩序的店铺造成的问题日益严重，这其中包括而不限于外卖店、便利店，这些店已经成为了毒品活动和犯罪的天堂。修正案规定，类似店铺从晚间11点到早晨6点不得营业，这也就是当地人所称的11点法案。按照修正案中外卖店的定义，营业超过晚11点的披萨店等美食外卖也包括在其范畴之内。他们均表示并没有收到过此类罚款。Picking In 北京素食外卖店相隔两户的披萨店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店员表示，他认为中餐外卖加便利店的模式，除了销售餐饮，还有零食香烟，确实会在夜间引起人群聚集，为一些犯罪活动，例如贩毒活动提供场所。有中餐业主申诉说，这是针对华人的选择性执法。费城韩裔市议员吴大卫的办公室做了相关的数据统计。
2015年所有被违规罚款的583家餐厅和2016年的几百家餐厅中，我们发现在2015年所有的因为晚上11点以后营业而被罚款的餐厅中，96%是中餐外卖店，罚单最高达到2000美金。
吴大维认为，这个数据足以证明这项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种族歧视的问题。从地方立法看，费城按照单个街面的店铺比例高低来定义此条街属于居民区或商业区，开在商业区的外卖店不受11点法案的限制。但吴大维认为，人们无法期待住宅街的人群不受到一条街以外的商业街的影响。而中餐馆普遍挑选房租便宜并且带楼上住宅的店铺，这使得他们大多处在商业街夹杂的住宅街上。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项法规的执行本应是费城许可证和检查部门的职责，而非警察局，并需要有一定的制约机制。这个诉求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多个中餐外卖店的业主认为，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条款，而且态度不佳。林玲是已关闭的外卖店好味的业主，他说出于对孩子心理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担心，警察的频繁光顾让他最终决定在2017年停业。
在2014年的时候，警察经常到我店里面来吃罚单，虽然我跟他解释说法官判决我这家店就是属于商业区，不受这个法令的限制，但是警察说他不管这些，他们的工作就是给我开罚单，如果我不关门的话，他们找各种理由给我罚单。
好味外卖店附近的居民赫比格林说，中餐外卖店可能聚集犯罪活动的说法并无说服力。
I can't buy that because criminal activity happens all across the city. Now,
犯罪活动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发生，我知道他们店里有摄像头，所以他们能够像别人一样警惕犯罪活动。我认为这个店应该对抗这项法律，因为这项法律没有意义。
I think they should fight it. The store itself should fight that law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费城警察局已经在今年5月停止执行这项法规。10月底，包括餐厅业主在内的近千人在市政厅组织抗议集会。 面对立法中种族歧视的指控，市议会议长克拉克的发言人表示，十一点法案的公众反馈一直很积极，但是不公平的执法一定会得到重视。他在一封邮件中回复，议会议长克拉克会继续与议会的同僚们合作，在政府和警察局中确保执法的公平合理，没有任何居民和商户应该面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在费城，类似这样的中餐外卖店只有500余家。议员吴大卫说，这个群体特殊的大小以及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长达10年的诉求无法得到重视。而更多议员选择在此问题上回避，是基于他们对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与否，还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不合理，至今费城官方尚未给这些中餐业的从业者们一个答复。而市政府官员的介入也终于让这些小本经营者们看到了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开硕，费城报道。
一家创业公司从咖啡的剩渣中提炼能源，用于驱动伦敦的巴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咖啡能让数百万人充满活力，现在一个名为生物豆的公司也想让咖啡给巴士提供动力。公司创办人是阿瑟·凯伊。
我们从英国各地数千家咖啡馆收集咖啡剩渣，然后把这些咖啡剩渣在我们的剑桥郡工厂中变成先进的生物燃料。
凯伊说，英国每年会产生50万吨咖啡剩渣，其中多数都成了垃圾。生物豆公司从咖啡店和速溶咖啡加工厂获取原料，用从剩渣中提炼的油来生产生物燃料，
生产现有引擎能够使用的燃料，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动力。生物豆的关键也是我们力图做到的，就是生产今天即可使用的燃料。
凯伊表示，生物豆的贡献将是适度的。他们生产的咖啡燃料目前以20%的比例和其他燃料混合，足够一辆巴士行驶一年的了。这只是开始。
即使我们从伦敦获得了所有的咖啡剩渣，也仅够大约伦敦1/3的巴士网使用。
凯伊希望最终生产100%以咖啡为原料的生物柴油，他希望把这项技术推广到全世界。
咖啡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每年会产生数百万吨的咖啡剩渣，但都浪费了。我们希望和其他公司合作，为他们省钱，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也就是说，咖啡早上既能为你提神，也能驱动你上班乘坐的巴士。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本周末，美国的电视观众将再次看到大烟草公司赞助的广告，但是这些广告不是设法诱惑人吸烟，而是讲述使用烟草的危险性。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美国主要烟草公司同意接受纠错声明的措辞。根据法院命令，这些广告必须在电视黄金时段播出，并在报纸上刊登。
Cigarette companies intentionally design cigarettes with enough nicotine to create and sustain addiction.
They've created an ad.
他们制作的广告，坦率地说，并不那么打动人心。你知道，黑色字体在白色屏幕上滚动，画外音也可能是最无趣的。
美国每年有近5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这包括经常暴露于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计算，与吸烟有关的医疗费用和生产力损失每年高达3000亿美元。为了收回部分资金，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起诉烟草公司，指控他们在吸烟的危害性问题上欺骗公众。
今天我们代表纳税人要求烟草公司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
这起诉讼于2006年结束，法院裁定烟草公司必须在报纸和电视上刊登纠错声明。然而反吸烟倡导者认为，这类广告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烟草业的目标受众少年人和青年人大都在社交媒体上看广告，年龄较大的吸烟者会因为其他原因继续抽烟。
吸烟者继续吸烟，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吸烟的有害影响，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为了控制压力，或是因为尼古丁上瘾。
美国的烟草使用量正在下降，但一些专家认为这被电子烟的兴起所抵消。他们认为电子烟与普通香烟一样危险。美国之音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权活动以及战后的种族不平等是好莱坞这一季电影的主轴，运用强劲的拍摄手法和一线的演员揭开美国种族关系不公的历史，开启了美国当前有关种族矛盾的对话。
It's a war zone out there.
曾获颁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所拍摄的电影《底特律》根据的是1967年发生的撕裂底特律的骚乱。
这些骚乱那是日积月累不断满意的愤怒，在1967年激荡出了冲突。
底特律等美国主要城市成为不满的非裔美国人的战场，他们面对着失业、住房以及教育方面的种族歧视。毕格罗把焦点放在骚乱期间一个晚上发生了引发警察粗暴对待一群无辜的非裔美国人的系列事件。
When I went in there, three kids had been killed.
No. So they were killed right before you got there.You carry a 38, right?
Hello.
警方试图让一名在酒店目击该事件，并且试图介入化解冲突的非裔美国人保安担下罪责。约翰·伯耶加扮演的是真实人物保安梅尔文·迪斯穆克斯。
他是一位看护那些在场男孩们的无声守护天使。
底特律结合了写实主义电影手法以及紧张的剧情，这部电影把历史影像编织到戏剧化的场景中，让人们身临其境，进入到美国系统性的种族关系不公以及种族压迫的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My hope is，
我是希望这部电影也许能够激发更多的对话。
接着观众从内城转移到1950年代的美国白人郊区，来到乔治·克鲁尼的黑色讽刺电影《迷阵》。克鲁尼和毕格罗一样，把现实生活中的种族矛盾作为反衬，描述一个悬疑谋杀案，案件背景发生在全部都是白人的郊区宾夕法尼亚州的雷维特镇。由马特·戴蒙扮演的一名腐败的中层管理人员杀了人却逍遥法外，同时社区的注意力和不满都对准了搬进雷维特镇的第一户非洲裔美国人家庭迈尔斯夫妇。乔治·克鲁尼说，在他们拍片的时候，川普还没有当选总统，在夏洛特维尔事件上浮现出来的种族不宽容还没有暴露出台面。
It was in the middle of...
当时还在竞选中，谈论这个话题似乎很有趣，这提醒人们这些并不是新话题。
导演丹·吉尔·罗伊在《罗曼先生你好》一片中塑造的人物剧情，把矛头对准腐败的司法体系中被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影片故事发生在当今的洛杉矶，中心人物是一位不善社交的律师罗曼。罗曼的扮演者是丹泽尔·华盛顿。罗曼面对的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司法体系，这种体系不成比例地影响着非洲裔美国人。导演吉尔·罗伊说，他的故事和他的人物一样，让人联想起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民权运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故事，在法律层面、宪法层面、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这些事情此刻正在发生，让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焦点。
虽然方法不同，但三部电影都触及种族矛盾问题，同时也为种族和解和宽容带来可能。美国之音帕劳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的主持人银星。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这场100年前由布尔什维克发起的政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也使上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一半人口都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100年转眼过去，这场革命的影响仍然深远。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请来以创作史诗画卷浩气长存而闻名海峡两岸的中国民间学人、著名的俄罗斯专家王康先生，请他为我们分析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在过去100年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